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李岳，字潜甫，降服人。弘治九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御史。巡视中丞，管理河东盐政，历任职务都有声望和政绩。正德元年出现天明星变，他与同僚陈述几件事，弹劾宦官李兴、宁景、苗奎、高凤等人的罪行，并请求斥退尚书李梦变、都督神鹰。武宗没有采纳，因守丧回家。刘瑾厌恶李岳弹劾他的同党，借其他事情罚他输送500担米到边关。刘瑾败落后，启用原官，出京任巩昌知府，不久升任四川副使。巡抚林俊委派李岳与副使何山讨伐并击败刘贼方四等人，赏赐黄金并增加俸禄。升任陕西按察使，擢升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山西。敌寇进入白羊口，李岳估计宣府大同已有防备，必定窥伺可兰五台之间，于是紧急筹划战守。敌寇果然侵犯可兰，李岳与严绥元、江安国、杭雄击败他们，增加俸禄一级。不久讨平内寇武廷章等人，被召入朝廷管理督察院事务。世宗即位后，历任兵部左、右侍郎，出京总治陕西三边军务。李岳擅长军事，预料敌情多能猜中。起初到固原时，敌寇入侵，援兵未集合，李岳下令将各营门大开，昼夜不关闭。敌寇怀疑有防备，不敢逼近，于是用炮轰击，敌寇退去。在此期间增筑敦铺，谨慎设置烽火台，广积储蓄，选拔壮勇备战。不久敌寇又深入平凉、滨州，李岳命令游击时陈、周尚文等人分别埋伏在要害处，阻击其归路，斩获很多。李岳预料敌寇失利后必向东侵犯延绥，发檄文给诸将设伏等待。敌寇果然到来，又被击败而去。后来言官弹劾滨州失势的罪行，请求罢免总兵官刘怀、巡抚王徐等人，并涉及到李岳，诏令削夺刘怀的职务，责令李岳图谋后效。李岳自我弹劾，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。盗贼杨景等人劫掠延绥，杀死指挥翟相，李岳讨伐并擒获他们。嘉靖两年，因边塞没有警报被召回，给侍中刘世阳请求留下李岳在陕西，而长期任命各边巡抚。皇帝最终召回李岳，升任右都御史、总督漕运、巡抚凤阳各府，入朝掌管督察院事务。次年代替金献明任兵部尚书监督团营，宦官刁勇等人多有陈请，皇帝都答应了，又录用司礼监服安家八人，任锦衣卫官职。南京守备已有三人，又命令补春天柱前往。御马监严弘借军政之机，请求自己考核腾乡四位及木马所官员。李岳多次上书力争，皇帝都不采纳，甚至责备他抗旨，令其回话。李岳认罪才罢休。武定、侯国勋因会午宴排位在尚书之下，尚书争论。李岳说，中府官员有会午宴，如同礼部有恩荣宴，恩荣宴由礼部主持，会午宴由中府主持，所以都排在尚书之后。宴图可以证明，不能引用团营旧例。皇帝最终听从郭勋的话。锦衣卫革职百户李全上奏请求复职，李岳请求治他违旨之罪，皇帝不过问。于是关齐、郑彪等都援引李全的例子请求，李岳坚持上奏如初，而奏书中有袁潘胡妹的话。皇帝厌恶他，又责令回话，罚俸一个月。李岳既多次进谏不被采纳，失去皇帝心意，并且知道被近臣嫉妒，恰逢生病，于是再次上书请求退休，允许乘一车未出发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，派官员护送灵柩归葬。很久以后，刺史号公检，他的儿子李惠，正德十二年考中进士，官至行人，因劝谏武宗南巡，死于廷杖。追赠监察御史。王宪，字维刚，东平人，弘治三年考中进士，历任富平、华县知县，被召入任御史。正德初年，擢升大理寺丞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清理甘肃屯田，晋升右副都御史，巡抚辽东，历任云阳、大同。 因应州抵御敌寇的功劳，应避锦衣卫，世袭百户，升任户部右侍郎，改任陕西巡抚，入朝任兵部右侍郎。进击盗贼兴起，与太监张忠、都督朱泰一起捕讨，又因公因避锦衣卫。武宗南征，命令他率领户部、兵部、工部各一位郎中督管军处。皇帝回京时，凭宫中旨意代替王琼任兵部尚书。世宗即位，被给世宗使到弹劾罢免。嘉靖四年，廷推邓章和王宪为三边总制，言官认为不可，皇帝最终任用王宪。部将王载、史今接连击败敌寇，下诏书褒奖，缉囊数万骑兵渡河，从石臼墩深入。王宪督率总兵官郑清、杭雄、赵英等分据要害攻击，都指挥捕云截断其归路。敌寇到青阳岭，大败退去。五天四劫，斩首300多级，缴获马匹骆驼器械无数。皇帝大喜，加封王宪太子太保，又给予一子硬币。至此，共三次硬币锦衣卫士袭百户了。宦官在陕西织造花荣，王宪请求停止，又因九庙建成，请求释放归还因义理得罪的人，很受士大夫称赞。张聪、桂鄂想任用王琼为总制，于是改任王宪为南京兵部尚书，不久入朝任左都御史。朔州告急，停推王宪总督宣府、大同。王宪不肯去，说：“我刚入中台，为何驱使我如此急迫？”给世宗下言，赵廷瑞弹劾王宪托病避难，又罢免归家。不久，皇帝追念王宪，召任兵部尚书。小王子入清，逐条上奏平戎及各边防御事宜，又请求设立经营分武操练法，诸将不得借内府共事，规避营操。皇帝都嘉奖采纳，就制军功论序，有升勤、斩首、当先、殿后、旗功、头功等等。后来滥冒日益增多。王宪制定军攻袭替革，从永乐到正德，斟酌其轻重大小的差别，分条分析上奏，诏令写入会典，作为呈示。不久间都团营，西藩各国来朝贡，称王浩的100多人。王宪与李晨、夏衍等请求按成化弘治年间旧例，答复敕书只限于国王一人，仍限制共期人数。大同兵变，王宪起初说守乱者应当诛杀，其余应当遣散，但大学士张福晋与总督刘元清力主用兵，王宪便不敢坚持前意。刘元清攻城不能攻克，北寇又内侵，请求另派大臣抵御北寇，自己得以专利攻城。王宪也同意听从其奏，议论者多责备王宪。恰逢皇帝醒悟大同是重镇，不宜破坏，于是搁置其事，变乱也很快平定。刘元清最终获罪离去。过了几年，王宪已年老辞官归家去世，追赠少保，谥号康义。儿子王汝孝任副都御史。见于丁汝奎传：胡世宁，字永清，仁和人，弘治六年考中进士，性格刚直，不畏强权，并且懂军事，被任命为德安推官。齐王初到封地，随从官员骄横，胡世宁裁制他们，后来又问胡田，坚持不同意，升任南京刑部主事。因照陈述编备实册，又上书疾言实证缺失。当时孝宗已生病，仍点头同意。在升郎中，与李承勋、魏孝、于右友善，当时称南都四君子，升任广西太平知府。太平知州李训多次杀害掠夺官吏百姓，胡世宁秘密发檄文给龙英知州赵元尧，擒获他。司明叛卒黄文昌四世杀害知府，占据三州27村。副总兵康泰协同胡世宁进入司明，捉拿其兄弟三人。但康泰害怕黄文昌夜间逃走，将胡世宁弃置在空城中，非常危险。各土酋感激胡世宁的恩德，发兵援救，才得以返回。黄文昌恐惧，归还所侵占土地，投降。土官承袭，长吏往往索贿，不按时上奏，因此各酋怨叛。胡世宁下令生子即报告官府。应世袭的年10岁以上，初一、十五夜见官府。父兄有故，按名册向朝廷请求官职。土官大喜， 因母亲丧事回家，扶丧妻满腹经，途经沧州，流寇攻城紧急，胡世宁立即驰入城中，筹划防守之计。贼寇攻了七天七夜，不能攻克，退去。又任宝庆知府，明王及镇守宦官王润都严厉忌惮他，升任江西副使，与都御史于建策划情道，讨平王浩八，利用闲暇筑城广昌、南丰、新城。当时宁王朱宸濠骄横而有意志，无人敢言，胡世宁非常愤慨。正德九年三月，上书说江西的盗贼剿抚两说相持，陈馀以为不难决断，以安抚的不诛杀，再判的不赦免，出起事的立即剿灭，如此而已。但江西的祸患并非盗贼，宁王府威势日益张扬，不法之徒群聚而引导其非法，上下各司成奉太过，屡次假借火灾夺取民房地，采办骚扰庞郡，蹂躏遍及穷乡，臣恐良民不安，都起为盗。臣下未获，多怀二心，礼乐行政逐渐不从朝廷出，请于都御史于建、任汉中专门委派一人，或另选宫中大臣镇抚，敕令王旨治理其封国，不要干扰有司，以静乱源，消除意外变乱。奏张下兵部，上书录完意，令于建前往记忆贼情抚剿之宜。至于所说为治扰民，移出委托，应令王约束，得旨报可。朱宸濠听说大怒，列出胡世宁罪状，辩露全姓，必杀胡世宁。奏张下督察院，右都御史李世石是朱宸濠同党，与左都御史石介等上言胡世宁狂率当治，命令未下，朱宸濠奏章幼稚，指胡世宁为妖言，于是命锦衣卫官校逮捕胡世宁。胡世宁已升福建按察使，取道回家，朱宸濠便诬胡世宁逃走，持使令浙江巡按潘鹏捉拿送江西。潘鹏进捕胡世宁家人，搜索急迫，李承勋任按察使保护他。胡世宁于是亡命抵达京师，自投锦衣卫狱。狱中三次上书述说朱宸濠叛逆情形，最终不被省察，被关押一年多。言官程启冲、徐文华、萧明凤、邢桓等交章营救，杨义清又以威严打动钱宁，于是被折戍沈阳。过了四年，朱宸濠果然反叛，胡世宁从戍所启用为湖广按察使，不久擢升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四川。路上听说世宗即位，上书以司马光的人名武三言进献，并推荐魏孝、何唐、邵瑞可任讲官，林俊、杨义清、刘忠、林廷玉可任辅弼。知府刘立、徐玉先前人见官有直升，应着用，当时赞同他的话。松潘所部赎藩，将历久不能治，大多疏获以求假道，藩人杀官军，拒不敢诘问，官军杀藩人，折抵罪。胡世宁陈上方略，请求选将增兵，立赏罚格，严引逆境，修封火台，按时巡剿，以振军威，通道路，诏令全部实行。又弹劾罢免副总兵张杰，宦官赵清。仅两月，赵为吏部右侍郎，未上任，因赴丧回家，服丧期满后在家闲居，朝廷正义大礼，异议者多获罪。胡世宁内心赞同张聪等，上书请求早定追崇大礼。未上，话传到京师，既有一千显灵赴天寿山者，胡世宁急言不可，于是连同前书一起上城。皇帝身家家叹，不久听说廷臣福阙争辩，有被杖死者，持书说臣先前以人名武三言进献，但尤其以人为本，人是生成之德，名是日月之灵，都不可一日无，武是雷霆之威，只可一阵罢了。今廷臣无止，陛下赫然示威，如以鞭笞，体弱者折臂，传之天下，书之史册，说鞭扑行于殿壁，行辱及于士夫，不是所以光圣德。新晋一言偶合，后难保必当，旧德老成，一世偶武，后未必皆非。望陛下以三无私之心，照临于上，无先存事莫于中。皇帝虽不能从，也不忤逆。不久召为兵部左侍郎，条列戍边时所见的险塞利害，25士上城。 又请求善保圣公勿轻耳药物。进献大学秦氏张弘范为辟微服戏词节出尧讲义，并起刘中给侍中于今。于是弹劾胡适宁，开启告密之风。胡适宁请求罢官，不许。大理成禁制一等，又陈用人20事，工匠赵奎等54人因宦官请求全部受职。胡适宁说赏赐过滥，不被采纳，屡次上书称病，改南京吏部，就任升工部尚书。不久又召为左都御史，加太子少保，辞让公衔，被允许。胡适宁一向方正严厉，等到他掌管督察院时，务求顾全大局。他分条上奏宪纲10多条，末尾说近来士大夫习于猜忌刻薄，一旦遭到谗言毁谤，就终身被废弃。千世彭齐揭露豪强罪行，因受诽谤被夺官，像这类事情应当允许大臣申辩审理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只有彭齐的事情被搁置未办。执政大臣请求禁止私下拜见，胡适宁说臣的官职以监察为名，如果不接见其容貌，听取其言语，就无法了解其才能品行。皇帝认为说得对，于是没有禁止。不久改任刑部尚书，每遇重大案件，他总为皇帝分析说明，皇帝往往因此醒悟。宦官刚聪诬告漕运士兵抢劫御用衣服，牵连2000人，胡适宁弹劾他虚妄。后来刚聪的实情暴露而被判罪，皇帝更加信任胡适宁。王琼与陈九畴有仇隙，想置他于死地，因胡适宁救援，陈九畴得以戍边。兵部尚书王时忠被罢免，由胡适宁接替，加太子太保。他两次推辞未获批准，于是上陈兵政10件事，确定武略，尊崇县职，重视疆权，增加5倍，更改赏罚，驾驭土夷，充实边防，杜绝弊源，纠正谬误，爱惜人才。所说多打破常规，皇帝下旨褒奖答复。吐鲁番的贡使请求归还哈密城，交换降人牙木兰。王琼上报此事，胡适宁说先朝不惜放弃大宁交趾，何况哈密，况且当初封中顺王为我朝外藩，而从罕慎以来3次被吐鲁番擒获，于是他们逐渐与戎狄勾结，来消耗我中原，耗费钱财，疲惫军队，容人得以挟持来索求。臣认为这与我朝初年所封的元朝后裔和顺王、宁顺王、安定王等相同。安定王在哈密境内靠近甘肃，如今存亡未知，我方一概不问，却唯独重视哈密。为什么？应当专守河西，谢绝哈密。牙木兰本是屈仙为人，反正归顺，并非纳降可比，他们怎能索要？唐朝西达谋的事可以借鉴。张聪等人都赞同王琼的主张，搁置不用，只留下牙木兰不遣返。他在兵部任职3个月，请求离职，皇帝不许，免去朝参。胡适宁又上奏被编3件事，坚持称病重，才允许乘一车回乡，按制度供给禄米和仆役。回乡数月后，又被启用为南京兵部尚书，坚决推辞不就。嘉靖9年秋去世，追赠少保，谥号端敏。胡适宁风格严峻整肃，居官清廉，憎恨坏人如同仇敌，而推荐贤士唯恐不及。都御史马浩、陈九畴因受牵连被废黜，副使施如、杨必敬在考察中被罢黜，御史李润、副使范禄被时人压制，他接连上章推荐，与人说话讷讷不出口，等上奏书时却隐居古今，切中要害。他与李承勋交好，但持论不苟且附和。李承勋享受于陇圣官职，恢复盲部故地。胡适宁说陇圣不是陇氏之子，盲氏不应再立。起初因义理与张聪、桂萼意见相合，张聪、桂萼感激他，想拉拢他作为助手。胡适宁不肯依附，论事多有抵触。桂萼提议要裁减军队，胡适宁极力驳斥。昌化伯因他人之子冒名受封，下廷议。胡适宁说我们不能因后路而欺骗朝廷。桂萼为之变色。桂萼正担任吏部尚书，而胡适宁称病，说天变人穷，盗贼风起， 过错在于吏部、户部、兵部用人不当，兵部尤其重要，请让贤禄。又因哈密之意，言语冒犯张聪，各大臣都记恨他，皇帝始终对他优礼不减。他的儿子胡纯、胡济，胡纯因父亲的恩应任赵庆之府，有才能品行。胡济自幼不聪慧，不被胡世宁看中。胡世宁在江西出兵讨贼时，部将入见胡济，胡济为他指点阵法，进退离合非常详细，共三天。胡世宁回来查阅，大为惊异，得知原因后叹息说，我有儿子却不认识，为什么？从此攻打贼寇就让胡济跟随，与他筹划方略。胡世宁实际不失三计，胡济实际不失一计。胡世宁正起草奏书论和朱宸濠，胡济请求说，这将招致大祸。胡世宁说，我已以身许国，哪顾及其他。等胡世宁被下狱，胡济思念父亲，得病而死。李承勋，字立清，嘉鱼人，父亲李田进士，官至右副都御史、巡抚顺天，有操守，为政不苛刻。李承勋考中弘治六年进士，由太湖知县升任南京刑部主事，历任工部郎中，升任南昌知府。正德六年，赣州贼寇侵犯新赣，捉拿参政赵世贤。晋安贼寇占据越王岭玛瑙案，华林贼寇又攻陷瑞州，各路军队不敢前进。李承勋督率民兵剿贼，多次有功。华林贼寇杀死副使周宪，周宪军大溃。李承勋单骑进入周宪军营，部众才重新聚集。都御史陈经即刻发文命李承勋讨伐。贼党王琦接受招抚，搜出他怀中藏刀，仍放他回去。王琦感动哭泣，是以死报。李承勋命王琦秘密入寨，劝降其同党作为内应，而亲自率所部登山。王琦夜间拔去栅栏，官军奋勇向前，投降者从内而出，贼寇于是溃败。随后跟随陈经斩杀贼首罗光全、胡雪二，华林贼寇平定。镇守中官黎安诬告李承勋擅自更改贼首王浩八的谕词，被交执法官吏审讯。大理卿燕中审问得以辨明，因治行着意被举荐，破格升任浙江按察使，历任陕西、河南左右部正使，以右副都御史、巡抚辽东。边防长期废弛，开援尤其严重，兵马只有十分之二，城墙堡垒墩台几乎全部毁坏，将士依靠城壕自守，城外数百里都被各部族作为涉猎之地。李承勋上书请求修筑，恰逢世宗即位，拨发国库银四十多万两。李承勋命四名部将各率一军守要害，亲自背负本机铁锹在士卒之前，共修城壕各91400多丈，墩铺181座，招抚逃亡3200人，开垦屯田1500顷，又修筑中固、铁岭城，阻断阴山、辽河交汇处，修筑蒲河、抚顺城，扼守要冲，边防十分坚固，记录功绩，升官一等，又多次陈说军民利弊，都得到批准。因病回乡，又被启用原官管理南京督察院，多次升迁至刑部尚书、加太子少保。皇帝因经营多有弊端，想加以整顿，于是加李承勋太子太保，改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，专门督管团营，不久兼掌督察院。因病多次上书请求退休，并说山西潞城贼寇用四道军队讨伐，不统一指挥，所以无功。川桂芒部之战处置失当，两次胜利又两次反叛，应命武文定深谋远虑，不要专用武力。封配合公两年三次更换大臣，功成不成，应让懂水利的人各陈意见，而命侍郎潘熙曾斟酌可否。尤其重要的在于决断拥蔽之患，仿效唐宋转队次队的旧例，不时召见大臣，皇帝不准他辞职，将其建议交给有关部门。当时秦晋楚蜀连年欠收，下诏免除田赋。李承勋说，官吏按历十月才开始征收赋税，如今已是九月，恐怕官吏催科，暗中图谋侵吞，应在未征收之前派遣官员急速告知所免数额， 偏远山区，使百姓户户知晓，官吏不能奉行诏旨的，治罪。伏案官事与举奏，一并治罪。皇帝褒奖采纳，奏请革去金银把总、汤清职务。郭勋为他请求复职，言语侵犯李承勋。李承勋于是请求退职，给侍中王准等弹劾郭勋骄子。于是下敕责备郭勋，将汤清交法司处置。兵部尚书胡世宁退休，下诏李承勋回部接替。尚书说，朝廷有大政，即推举文武大臣，陛下廷议，议者往往相顾不发，拱手听命。应在未议之前，备列所议，布告与会者，使其先了解原委，然后平心商讨，各自进言。意见如不合，听其令奏。这样足以尽诸臣之见，而所议之事公正。皇帝赞同其言，下诏申斥。不久命他监督团营，言官攻击张聪，贵恶党羽，并牵连李承勋。李承勋接连上章求退，皇帝又下温和诏旨答复。出阵的中官都暴虐专横。李承勋因谏官李凤毛等进言，先后裁减27人，又急去锦衣卫官500人，监局冒名义夫数千人。只有御马监尉淘汰，后又因给侍中田秋奏请，多所裁减。并请求将藤乡四位隶属兵部核查诈冒，皇帝批准。中官说，当年张义门击破野先，东市剿灭曹贼，都是四位的功劳，因直属宫内，所以容易集合，隶属兵部不便。李承勋说，张义门之战，或由王振，东市做贼，正是曹吉祥。皇帝最终听从李承勋之意，归兵部管辖。敌寇侵犯大同，商议派大臣督兵，众人推举都御史王宪，王宪不肯行。给侍中下言对李承勋说，事情紧急，公应请求前往。李承勋最终不请，给侍中赵廷瑞一并弹劾他。恰逢敌寇退去，事情作罢。嘉靖十年春，大风白日昏暗，皇帝忧虑边事。李承勋说，去年兵锋敌旗全部进入河套，延绥、宁夏、固原都应当警戒防备。甘肃军饷专养河东，应在兰州敌粮储存，以备缓急。从前河西患土鲁番，如今易不喇又深入，两寇纷扰，孤危更甚。套寇出入都经过庄浪，应紧急修缮关塞，设置险要，断其臂截其踵，使其不能联合。乌梁哈黎京师最近，不善加安抚，即成门庭之寇。云南安凤之畔，军民困闭，临安猛自盗贼再起，旷日持久，恐酿大患。交趾世子刘裕老窝，将来归命请援或据地求封，都不可预测。只有紧急用人理财，使边疆无忧。皇帝嘉奖采纳。李承勋深沉刚毅，有雄才大略。皇帝所信任的除辅臣外，只有李承勋与胡世宁，大事总是咨询访问，二人也孜孜奉国，知无不言。胡世宁去世半年后，李承勋也去世，皇帝身为嗟叹哀悼，追赠少保，谥号康惠。所赏赐之物除长典外，特赐白金、彩璧、米书等物。李承勋为官40年，家无余财，他议论大礼，也与胡世宁相合。王以奇，字世昭，江宁人，正德6年进士，授上高知县。华林贼寇正猖獗，王以其训练乡兵抵御，贼寇不敢进犯。征召授御史出巡河南，朱宸濠反叛，镇守太监刘瑾倡议停止乡试。王以其说，河南离江西远，停止考试没有名目，于是作罢。刘瑾又说，皇帝亲征，道路江津汴梁，发文书取供应银4万两，巡抚商议给他，王以其坚持不给。世宗即位，想加新献帝皇号，王以其直言不可。之后上呈消除灾祸的药物，说司礼监取中旨免除张翰赃款苛罚，臣不欲闻，这开启矫诏伪造之见。皇帝不听，多次升迁至兵部右侍郎。徐州吕梁二洪干涸，曹船搁浅，命他兼右迁都御史总理何曹。过了一年，取水通畅，升官一等。不久拜南京右都御史，召为工部尚书，改左都御史，代陈经为兵部尚书 监督团营。三边总督曾喜建议收复河套，大学士夏衍主张此事，多次下幽旨奖励曾喜，命王以齐召集廷臣商议。王以齐等力主曾喜之意。议上，皇帝心意忽然改变，严旨责备曾喜，命再议。王以齐等惶恐，完全推翻前说。皇帝逮捕曾喜，命王以齐接替。套寇从西海返回，大肆劫掠永昌，镇羌总兵官王继祖抵御击退。之后又来侵犯，并波及镇藩、山丹。部将蔡勋、马宗元三战皆捷，前后斩首140余级。论功，因必王以其一子。不久，敌寇数万又屯驻宁夏塞外，将大举入寇。官军出击，斩首60余级，敌寇成夜逃走。延绥、宁夏开设马市，二镇士马5000匹。其酋长很台吉等约束所部，终事无华。王以其上报，夏赵大赏二镇文武将吏，王以其又赐金币。记录延绥将士破敌功，再因一子。在镇6年，修延绥城堡4500余所，又筑兰州边墙，加官至太子太保。到去世时，军民为他罢市，追赠少保，谥号襄敏，再与一子官职。范金，字平甫，其先祖江西乐平人，迁居沈阳。范金考中正德12年进士，授工部主事，升员外郎。嘉靖3年，福阙征论大理，被下狱廷杖，由户部郎中改任长芦盐运司同知，升河南知府。当年大饥荒，巡抚都御史潘勋驳回各种请求赈济的文牒，等勘察核实后才发放。范金不等上报，就开仓赈济，救活10万余人。百姓争相讴歌颂扬范金，话语传入宫中。皇帝为此责备户部及潘勋与巡按御史隐瞒灾情。潘勋归罪于范金以自解，被弹劾罢去。范金名声由此显扬。升两淮盐运使，分条上奏盐政10项要务。历任四川参政、湖广按察使、浙江、河南左右部政使。20年，升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宁夏。李岳为人稳重，有谋略。到任重要镇守后，不追求首功，一心训练步兵、骑兵，储备物资，修缮关隘堡垒。敌人远远迁走，俘获归来的有500人。他上书说，边境将领各有固定俸禄，没有分给田地的制度。自从武定侯郭勋奏请用军事余丁开垦田园给将领，委任监华军事为庄头，危害极大，应归还给军民，任由他们耕种。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。过了几年，称病辞官回乡，重新启用原职，巡抚河南。不久被召为兵部右侍郎，转任左侍郎。尚书王以其出外督理三边，李岳代理部中事务。不久奉命总理边关险要，他上奏经略朝河川、居庸关等地的措施，请求在古道门外蜂窝岭增设一座墩台作为外部屏障，疏浚壕沟，并设置桥梁以防敌军冲突。川西南两山相对处各设敌台控制中流，分派戍兵轮流守卫要害。又计镇五里垛、华车、开镰口、木田谷等地，应设墩台。鄂谷、红土谷、香炉石等地，应开凿崖壁壕沟。居庸关外各口，在宣抚署内地，在居庸则属边藩，应命令东中路文武官员修筑。将朝河川提督升为守备，在居庸关增设副将，统领天寿山、黄花镇。设置横岭守备，堵塞怀来道路，增至新军2000多人，用于团练。又提一紫荆、倒马、龙泉等关及山海关、古北口的经略事宜，请求在紫荆的桑谷、倒马的中学高官峪、龙泉的斗石岭等要害处创建城墙，增设敌楼营房。冀州所辖烟河、太平、马兰、密云四路修筑未完成的部分，收取各司的赎金来完成。而浮屠峪、插件岭尤为紫荆、倒马二关要冲，可依参将分驻10门杜家庄，让保定总兵驻守紫荆。冀州、辽阳相隔千里，一建昌营游击于山海关。三屯等营缺员，应迅速招募，马匹不足的补充。那些常设戍兵铠甲不全的，酌情供给兵器盔甲，轮番上阵者都给行军粮饷， 不要让他们持枪挨饿。又说各路缓急，以密云的分守最为紧要，各关要害以密云以西最为重要。像烟河的冷口、马兰的黄崖、太平的榆木岭、擦崖子都是紧急地段，应命令巡抚镇守督促各将领分派各营兵马，并依靠侧进的伏击部队轮流攻守。兵部说军队长期戍守，留恋故土，突然移防恐怕生变，不如在山海关增设一名能干的将领，招募3000军队屯驻，听从冀州、辽阳巡抚调度支援烟河。其余都按李岳的建议下发守臣商议。皇帝很赏识李岳的才能，恰逢兵部尚书赵廷瑞被罢免，立即命李岳入朝代替。李岳因年老推辞，并说自己通达变通，缺乏顺从的适宜方式。皇帝发怒，责备李岳不公，削去他的官籍。当时严嵩当权，而李岳本由徐阶推荐，天下人推重他为长者，可惜他离去，不认为他有罪。但李岳被罢免后，皇帝召翁万达，翁万达刚到因丧事离职，丁汝奎接替他。第二年俺达逼近都城，丁汝奎于是被诛杀，而李岳回乡很久后去世。隆庆元年恢复官职。王邦瑞，字维贤，宜阳人，早年有气实，作为生员山东盗贼起事，他向知府呈上剿寇14册。正德12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与王府有姻亲关系，出京任广德知州。嘉靖初年因祖父丧事离职，补任滁州知州，多次升迁至南京吏部郎中，出京任陕西提学佥事。因岁贡不忠事的有5名以上，被贬为滨州知州，再升固原兵备副使。荆州、滨州大盗李孟春流窜劫掠河东、河西，他剿平了盗贼。因祖母丧事离职，服丧期满，又任陕西提学，转任参政。因母亲丧事解职，启用升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宁夏。敌人趁劫兵入侵，他设伏兵击败敌人，改任南京大理卿。未上任，被召为兵部右侍郎，改任吏部，升左侍郎。俺达进犯都城，命王邦瑞总督九门。王邦瑞屯驻禁军在城外，用巡捕军驻扎东、西长安街、大起城门，容纳四郊躲避贼寇的百姓。兵部尚书丁汝奎被下狱，命王邦瑞代理骑士监督团营。贼寇退去，他请求惩处各将功过，并疏浚九门壕沟，都得到批准。王邦瑞见营制长期废弛，极力陈述其弊端，于是罢除12团营，全部归入三大营，由咸宁侯筹鸾统领。王邦瑞也改任兵部左侍郎，专门监督营务。又分条上奏新阁六事，其中说宦官掌管军队是古今大患，请求全部撤销提督尖枪的宦官。皇帝答复同意，又举荐前编修赵时春，工部主事申岁知晓军事，都改任兵部，分理经营事务。不久，皇帝召兵部尚书翁万达未到，等待他，于是命王邦瑞代任。他分条上奏安内攘外12事。裘鸾向皇帝诬陷王邦瑞，皇帝的眷顾逐渐转移。恰逢裘鸾奏请革去冀州总兵官李凤鸣、大同总兵官徐觉的职务，并推荐经营副将程勋代李凤鸣，密云副将徐仁代徐觉。圣旨从宫中下达。王邦瑞说朝廷更换将帅必须征求公卿意见，由皇帝决断，这是为了谨慎防止弊端，表示臣下不敢专权。而且经营大将与各镇将不相同属，为何凭经营就能升降各镇？现在取从仇鸾的请求，臣恐九边将帅都会奔走衣服，不是国家的福气。皇帝不高兴，下旨责备。仇鸾又想节制边疆，停止修筑冀镇边墙，王邦瑞都认为不可。仇鸾非常怨恨，更加肆意诬陷。恰逢王邦瑞又陈述安内攘外大计，于是严厉圣旨革职，以官员身份办事。过了几天，考核自陈，最终被除名，由赵景代替。王邦瑞离去，仇鸾更加专横。第二年仇鸾被诛杀，赵景也因朋党被遣戍，于是皇帝渐渐思念王邦瑞。过了十年，经营缺人，皇帝说非王邦瑞不可，于是启用员官。 到任后，他上书陈说几件有利事务全部被批准施行。过了一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相异，派行人护送灵柩回乡安葬。王邦瑞严肃刚毅，有见识气量，历任官职40年，以廉洁节操著称。儿子王正国任南京刑部侍郎。郑晓，字志甫，海盐人。嘉靖元年乡试第一，第二年考中进士，授直方主事，每天翻阅旧案卷，完全知晓天下险要、兵马虚实强弱的数据。尚书金献民嘱托他撰写《九编图志》，人们争相传抄，因争论大理被廷杖。大同兵变，他上书极力陈述不可赦免。张福晋当权，器重他，想把他改至道翰林院和沿路，郑晓都不应允。父亲丧事，辞官回乡，很久不启用。许赞任吏部尚书，调他到吏部，历任考功郎中。夏言罢相，皇帝厌恶言官不纠举弹劾，诏令考察去留。大学士严嵩于是想除去自己不喜欢的人，而郑晓罢免了乔佑等13人，多是严嵩后代的人。严嵩非常怨恨郑晓，调他到文选司。严嵩想用赵文华任考功，郑晓对许赞说，以前黄真人文选调离开先任考功，都是山东人，诏令不许。现在调赵文华，我只有避位罢了。许赞以此谢绝严嵩。严嵩想让儿子严世蕃任上宝城，郑晓说至中迁知府是成例，迁上宝城没有先例。严嵩更加愤怒，因推荐贬谪降关州府等人，郑晓被贬为河州同知，逐渐升太仆丞，历任南京太常卿，被召拜为刑部右侍郎。不久改任兵部，兼副都御史、总督漕运。大江南北都遭倭寇，漕船几乎受阻。郑晓请求发放国库银数10万，建造战船，修筑城堡，训练兵将，积存草料干粮。诏令听从。中国奸民贪图倭寇贿赂，多与他们勾结。通州人顾表尤其狡黠，给倭寇当向导。因此营寨都占据要害，完全知晓官兵虚实。郑晓悬重赏捕杀了他，招募沿途中骁悍的人为兵，增设泰州海防副使，修筑瓜州城、庙湾、麻阳、云梯各海口都增兵设瞭望台。于是在通州击败倭寇，接连在如皋、海门打败他们，在吕寺袭击其军队，在狼山包围他们，前后斩首900多，贼寇溃散逃走。济公再次增加俸禄，3次赏赐银币。当时贼寇多是中国人。郑晓说，吴勇有才谋的人，困厄无处施展，甘心做贼。如果国家不广泛招揽网罗，使他们有出身之路，恐怕有像孙恩、卢循之类的人出现其间，祸患就更大了。洪武时倭寇侵犯沿海州县，凭借高皇帝的威灵，加上谋臣老将筑城练兵，经营数年尚未安定，于是招募余丁、岛人、沿途弹户，编为水军至数万人，又遣使出海宣布威德。很久倭寇才不作患。现在江北虽然平定，但风帆出没，疏忽千里。倭寇依仗华人为耳目，华人借倭寇为爪牙，如不详细筹划，后患不易消除。皇帝很采纳他的意见，不久被召为吏部左侍郎，升南京吏部尚书。皇帝因郑晓知晓军事，改任右都御史，协理荣政，不久拜为刑部尚书。俺答围攻大同又未紧急，皇帝命兵部尚书杨伯前往督率大军，于是以郑晓代理兵部。郑晓说，现在兵事正紧急，而所选拔的听征精军35000人，竟命令他们服役做工，如何备战守，祈求归还银武。皇帝立即听从，不久回去处理刑部事务。严嵩势力更加炽盛，郑晓一向不喜严嵩，而当时大案如总督王玉英失律、钟允、郭熙、严英严氏，郑晓都给予轻罚，严嵩则处以重刑。南京叛族周山等杀士狼黄茂官，海寇汪直勾结倭寇作乱，郑晓处以重刑，严嵩故意宽纵。只有巡抚阮鄂、总督杨顺、御史陆凯因严嵩曲意庇护，郑晓不能依法严惩，议论者讥讽他失于轻纵。就例在京军民诉讼都投状通政司送法司审断， 各司有应审讯的，也参送法司，没有自行判决遣送的。后来各司不再遵守，欲送纷乱。郑晓上奏遵循旧例，皇帝答复同意，于是刑部见获逮捕囚犯于基辅。而巡案御史郑存仁说，诉讼应当自下而上，发檄文给州县，法司有追取，不得擅自发出。郑晓听说，率侍郎赵大佑、傅仪坚持旧例争论，郑存仁也据律上奏，奏章都下到督察院会刑科评议。评议未上，郑晓上书辩解，严嵩基皇帝怒切责，于是革去郑晓职务，两侍郎也被贬二级。郑晓通晓经术，熟悉国家典故，当时声望很高，被权贵压制，志向不能完全施展。回乡后，戴脚巾穿布衣，与乡里父老交游相处，见到的人不知他是贵人。去世后，儿子郑履纯等向朝廷申诉郑晓欲窝功劳，诏令恢复官职。隆庆初年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端简。郑履纯自有传。史官评论说，李岳诸人都以威武谋略和志士才能显明于当时。李岳与王宪、王以奇的治理军旅，李承勋、范经的筹划边际，财力都有过人之处。胡适宁奋不顾身，首先揭发奸逆，威严正色，始终一节。易经称王臣简简，胡适宁接近了。王邦瑞抵抗权性，跌倒再起。郑晓熟悉掌故，渊博多闻，兼资文武，所在之处卓有成效，也不愧为名臣。